同学，大家好。我们继续再看《弟子规》，请看第24条：无心非名为错，有心非名为恶。那么这一条呢，也非常的重要。何以说呢？人非圣贤，孰能无过？那么我们首先呢，要了解怎样的过失呢，它称为错。那么怎样的这个不对的事情呢，怎样我们之称为恶？这里呢，它最大的分别呢，在于你的心，在于你的这个起心动念。那么此地讲无心非，你不是故意的，不是有心去做的，这些呢称为这个错误过失啊。无心非，非呢就是错啊，不对的事情啊，不对的言语，或者说不对的造作，我们称为错，是无心的。那么有心去造作呢，我们就称为恶。这里呢，它有很大的这个差别。所以每一个人，我们想一想，这一生呢，都有过失，都有过错。那么如果说无心所犯的，如果有人告诉我们，我们应该存着感激之心，及时的改正自己的错误的言语，错误的思想。那么如果你有心去做，故意去为非作歹，那就相当的不好，这个是有意造作恶业。那么这个呢，它的这个结果呢，灾难肯定会到达。有道是举头三尺有神明，一个人心地要纯善，没有纯善，那么我们也要向善人学习。即使呢，我们今天知道自己有过失，你能改正过来，可以说是就是好人一个。我们也不要在于呢自己曾经犯了过失就非常的难过，难过到呢终日没有办法原谅自己，这样也是错误的。所以此地呢，他有讲到过能改归于无，倘掩饰增益孤。这里呢就讲到说，有过失不要怕，只要你能改过不再犯，那么这个过呢，他就永远不再造作。不再造作呢，你这些过失呢就等于没有了，因为你能忏悔自己过去的不对，你能及时的改正过来。像孔老夫子呢，他就非常赞叹颜回，他说颜回呢是一个不二过之人。什么叫不二过呢？就是同样的过失呢不再犯，知道自己有过失，肯定呢不再造像以前这样的过失呢，不再重复不再重蹈覆辙。倘掩饰增益孤，那么如果你有过失，你有过错，你故意呢再去掩饰不要让人知道呢你曾经做错事情，像这样的人呢也不对，有这样的心态呢更是不对。因为呢倘掩饰，如果你再去掩饰再去讲一些这个谎言呢来弥补你的过失呢，同时呢增一孤，这个孤呢就是再增一条罪，你就增了哪一条罪呢？谎言之罪因为人很怕人家指证他有过失，也很怕改过向善，这是一般人的通病。 那么过去的人呢，往昔之人呢，他们对于自己的过失呢，他们很在意。所谓修行，就是修正自己的行为。自己的行为有过失，我们要及时改正，不要怕改。有道是知耻近乎勇，知道过失不是一件耻辱啊，知道过失呢，你能及时改正向善呢，就代表我们是不断往上追求之人，我们不是往下堕落之人。所以我们看到这一条呢，对于自己有无心的过失，一定要及时的改正过来。那么有意的犯错呢，更应该避免，更不应该呢有这种这个心态，有故意啊去害人啊，做出一些呢不当的言论或者说行为呢，都是相当不好的。人一生最难得的就是能清清白白，仰不跪天，俯不坐于地，这样的人生呢才有意义。所以此地呢也勉励我们，有过失不要怕啊，要能及时的改过。那么同时呢，我们看到别人有过失，我们也要怀着这个宽恕的心情呢来对待别人。尤其是别人无心的过错呢，我们要原谅啊，他没有那种智慧，他因为一时不小心，我们也不要得理不饶人啊，也要有宽恕的心情呢来原谅对方。千万呢不要这个恶上加恶啊，把别人呢逼到啊没有地方伸展，这个也是很不对的。所以除了勉励自己有过失及时改正之外，同时呢我们也要懂得得饶人处且饶人的这个哲理。我们看过了第24条之后呢，接下来我们要扩展我们的心胸。怎样扩展呢？就是要有慈悲，要有爱心，对待世间的一切众人呢，我们要怀着这样的这个爱心来对待一切众人。所以此地在讲呢，接下来讲的就是泛爱众。泛呢就是广泛，很普遍的意思。爱呢就是慈悲，有爱心。这个众呢，我们此地讲的是众人。那么除了人之外呢，你还能扩展到动物、植物，那么这个世界呢就更为美好了。请看下一条课文，第25，凡是人皆须爱，天同覆，地同载。那么这一条呢也指出来，我们都是生活在地球上的人类，仰天一看，天空你我都是一样，我们站在地上呢都是同一个地球上面。所以人呢应该要彼此的珍惜，尤其在最近科技的发达，交通的便捷，人与人之间呢可以说往来互动呢更为接近，地球呢就快要成为这个地球村了。所以人与人之间呢更应该和睦共处，那么族群与族群当中呢也应该相互的包容，相互的尊重啊，不要认为呢我这个民族比较优越啊，我的家庭呢也比较这个富有啊，就有那种侵略别人之心，轻忽别人的心态，往往呢都是纷争的开始。所以人为什么会有争斗，就是彼此不能包容，彼此不往来，彼此不互相尊重，所以才会引起这样的争端。 那么假使人呢，都能互相的包容，从个人开始做起，那么家庭呢，一定幸福美满，社会呢，也会一片祥和。那么我们如果呢，能爱护一切动物，爱护一切花草树木，那么我们每天早上起来，我们看到天空的云彩，我们会感觉大地呢非常的美。那么我们再看这么漂亮的花草树木，我们看到大自然这么美，看到花呢长得这么漂亮，我们内心呢也会觉得非常的喜悦。我们再看看动物你看天空飞的，我们听到鸟儿在唱歌，我们听到这个植物上面的虫鸣，我们是不是也会觉得呢很安心很宽慰呢？所以在此地，如果我们能把爱心扩展到动物，也能爱惜一切动物，爱惜世间的一切植物爱惜这些花这些树，那么人间一定会更美好。人呢，看到这么好的环境呢，生活呢，也会更为完美，更为幸福。我们再看下一条，26条，性高者，名自高，人所重，非貌高。那么这里呢，就讲到一个人为什么会受到别人的推崇与尊重，就是那一个人呢，品德涵养都很好，他足以呢服众人，大家呢看到他的言行他的举止，就会从内心不自由的不由得的就会敬仰他尊敬他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有德行，他有修行，他有涵养。所以这一条呢，他也告诉我们，性高者就是内涵品性，你的品德，品德修养到达一个程度一个修养很高的人呢，他的名声他的威望呢自然相对的提升。那么这种从内心发出来的敬仰仰慕之心呢，不假外力不是说他用权势呢来希望大家能服从他敬仰他。人所重非貌高，我们都知道一个人会值得尊重，不是他长得好看，也不是他有权势他有财位有财产有地位，不是的，因为那种呢是假的，真正从内心仰慕的这个是不容易的。就好比颜回他赞叹孔老夫子呢，他就说仰之弥高，专之弥坚，老师呢你看他非常的高昂，为什么呢？他的内涵他的品德他的修养呢都是那么高那么雄伟。为什么那么雄伟呢？因为他的德行他的威严呢会让我们不自觉的敬仰他。所以此地呢也提到了一个人要受到别人的尊重，一定要从内心做起，你才有办法呢以德服众。财大者妄自大，人所服非言大。那么这里呢就讲到一个人有才德有才学有真正的学问，那么这些才德随着你学问的这个提升增高，你的这个声望呢也会随着你的内涵而提升。为什么说呢？世间人呢都也很希望拥有良好的老师，那么你有这样的才学呢，很自然你就会赢得别人的 这个敬重。大家呢，除了羡慕你的才学之外呢，同时呢，也很敬佩你有这么深厚的学问。那么这个学问呢，不是知识，知识的话我们一看就明了，学问呢是有真实的这个实学，这些实学呢，你散发出来呢，你的言行你的举止呢，都会很令人很令人什么呢？很令人敬仰的。所以这里有讲，人之所以能服众，不是他讲话大声，也不是用权势呢能压迫的，而是自自然然，你有那样的真实才学，有那样的道德涵养，你才有办法令所有的众人呢推崇于你，敬仰于你。所以此地呢也告诉我们，人要好学，尤其呢领导人物或者说老师，我们都要知道自己一定要不断的提升，才有办法坐育英才，你才有办法呢在团体里头，团体当中呢领导众人。千万呢这个自己不能有偏颇，行为方面呢更要谨慎，不能谨慎，不能廉洁，那么你就没有办法领众，更不可能有办法服众。那么不能服众呢，我们就晓得这个团体呢随时都有瓦解的可能。所以这里呢也再再告诉我们，我们的品德要光明正大，才能赢得众人的服从。我们再看27条，己有能勿自私，人所能勿轻之。那么这里呢也提到人不能吝财，这个财呢有两种含义，一个是自己的才能，一个是钱财。当我们有能力帮助别人的时候呢，千万不要吝于自己的才华布施。如果你有智慧，你有能力，应该帮助一些没有能力的人，希望他们呢也能在这一生呢越来越好，能帮助别人解围，能帮助别人呢解决智慧上的困扰也好，财务上的这个施舍呢也很好。总而言之呢，这里告诉我们，你有能力，不管是什么样的能力呢，只要是好的，我们都不要吝啬自己的才华、自己的能力、自己的财富，适时的帮助别人，都是中国传统的美德。今天呢，社会上已经很少有善人，很少呢，有人愿意很主动的帮助别人。我们读到《弟子规》之后呢，衡量自己，如果你真的有才学、有才德之人呢，应该要站出来为这个社会呢多做一点事情，这样呢才能挽救社会颓败之风。人所能勿轻之，什么意思呢？这个之就是轻视鄙视。有些人呢，他往往看到别人好的一面，他不愿意赞叹，也不愿意呢有成人之美，他反而呢会落落的批评，有什么了不起，我也行啊。有道是文人相亲，同行相忌，很多人呢都因为面子问题，看到别人好的一面呢，往往没有办法赞叹，不但不能赞叹呢，反而 还要这个多加以批评两句，这个呢也是人的通病。那么我们有这样的毛病呢，我们检查看看，这是经常很容易犯的这个过失呢，我们读到这一条呢也要很谨慎的想一想，如果有的话及时的改正，我们会更好啊，这个人生呢会过得更好。因为呢妄加的批评，旁人看了他会认为您是一个共高我慢之人。那么我们也晓得谦受益满招损，在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当中呢，我们最忌讳的就是自傲自满。自傲自满的人呢，就没有办法与众相处，不能与众相处呢，这个人生就没有什么意义，因为你都没有朋友。所以人与人之间的相处，它其中的互动呢，我们一定要有成人之美的这种心胸，看到别人有能力应该赞叹，能再加以帮助呢，那是最好不过的。我们再往下看，勿谄富，勿骄贫，勿厌故，勿喜新。这个勿呢就是不可以，谄富呢就是去巴结富有之人，或者说有权势之人。勿骄贫呢也不要骄傲啊，这个贫贱呢也不要难过。那么这里呢就告诉我们，当我们生活好一点，我们不要这个笑贫啊，不要轻视这些贫穷没落之人。那么我们如果说贫穷处于贫穷呢，我们也不要去巴结啊有权势之人，没有必要。人生活在世间呢，应当坦荡荡。那么这里呢也告诉我们要有志气，要有气节。有道是素富贵啊，素贫穷，素富贵安于富贵，素贫穷呢也要安于贫穷当中。我们讲世事无常，人环境的好坏呢可以说风水轮流转，今天你看到甲非常的得意，焉不知十年之后呢，甲可能落魄难堪都说不定。所以人要珍惜现今所有的环境，当你有地位有权势的时候呢，千万不要仗势欺人。那么我们贫穷的时候呢，也要有志气，一定要发愤图强，不要那种啊这个自卑的感觉，一定要努力向上。你能努力，自然能改造自己的这个生活，自然能改造自己的命运。所以这里呢告诉我们，做人要懂得珍惜。你不懂得珍惜啊，你会轻视别人，同时呢别人也会瞧不起你。那么你今天富贵啊，哪一天呢你落寞了，别人一样的也会瞧不起你。所以人与人之间，我们想一想，我们的应该要珍惜，富贵的时候呢不忘要多施舍，贫贱的时候呢不忘自己要啊这个好自为之啊，要这个努力自强不息，自然能改造环境。勿厌故，勿喜新，那么这一条呢就更重要了。人追求美好的都是一般人的这个习性，看到好的就想要，我也希望能拥有。那么如果有这样的心态，我们的欲望呢 就永无止境。所以有一句话说，喜新厌旧，这可以说自古以来呢，每一个人或多或少都有这样的这个习性。那么对物品来讲呢，如果不能珍惜，不能爱护一切的物品，那么这个追求物欲就会越来越深，这样对我们人生呢也是很不好的。为什么？因为无止境的欲望呢会带给你很大的痛苦，当你入不敷出的时候呢，这个时候怎么办呢？已经养成这么奢靡的习惯，要回头都相当的难。所以从小呢，我们也要告诫子弟要爱惜一切的物品，尤其呢年轻人最喜欢追求时尚啊，流行什么呢，一定要赶上这样的潮流，这个呢也是相当不好的毛病。子弟有这样的情形，做父母的一定啊要告诫之。当然最主要的，父母本身呢就不能有喜新厌旧的这种心态，这个非常要不得。那么除了物品之外呢，人与人相处也更要注意，不能喜新厌旧。我们晓得现在的家庭有很多家庭为什么会破碎，都是源于啊这个家庭父母当中呢有一方有外遇，所以把原本幸福的家庭呢就这样给搞破碎的，抛弃子女，抛弃妻子啊，弃子弃妻弃子都不应该，那么弃夫弃子也同样的不应该。为什么？家庭的建立很难得，家庭的幸福更是难得，那么我们不可能把这么幸福美好的家庭呢，就是在于自己一时的喜新厌旧，一时的贪欲，然后造成破碎，这个非常的要不得，也是造作极大的这个罪恶。为什么呢？当一个人被抛弃，不是他一个人，还有他的家庭，他的父母，他的子女，伤了多少人的心呢？可以说是非常的伤心。那么想一想，子女在这么小他就失去了亲情，可能没有父亲，可能没有母亲，这也是天下最悲哀的一件事情。在失去家庭的温暖之后，长大如果在外面呢为非作歹，那么父母的过失呢就更大更大的。我们看看今天的社会，有很多青少年在外游荡，有很多青少年呢在外不知要迷这个迷途归返，不晓得应该赶快回头。我们探究他背后呢，都是有一个身世凄凉的一个这个家庭背景，原来呢都是得不到亲情的照顾，从小呢疏于管教，在家庭失去温暖之下呢，子女肯定没有办法得到良好的教育，所以家庭呢是一切社会安定的这个关键所在。为人父母的要珍惜好不容易建立的家庭呢，我们不要轻易的让这个幸福的家庭呢破碎了。夫妻当中含有极重的情谊，什么情谊呢？想想看，婚前两情相悦才有可能结合啊，成为一个家庭，结为夫妇。 婚后呢，彼此互相努力，建立这个家庭，买了家，安置好一个幸福的窝，彼此呢都有恩德，这个叫恩义。夫妻之中呢，这个恩义我们不能忘记。还有一个呢，夫妻里头呢还有信义，啊，婚前彼此呢信誓旦旦，山盟海誓，想想过去的这些誓言，如今呢摇身一变，通通忘记了，所以夫妻之间的这种三义呢都不见，情义、恩义、信义呢都不讲了，所以我们看到现在有这么多的家庭破碎，我们看的实在是非常的难过，尤其无辜的下一代呢更是可怜。所以为人父母的，我们要想一想，我们所作所为呢是不是影响重大。那么如果说我们有这样的倾向，自己呢要反省一下，反省一下，想一想它的危害，它的影响呢有多深。所以当我们读到勿厌故勿喜新的时候呢，自己呢也要反躬自省，在物质上面我们是不是有这样的毛病，那么在与人相处，在感情方面，我们是不是也有喜新厌故的这种心态呢？这是非常要不得的，一定要及时回头。悬崖勒马，一切还是来得及挽救的。我们再看下头，人不闲勿事搅，人不安勿话扰。那么这里呢讲到人与人之间相处，往往我们会忽略很大的一点，哪一点呢？经常只有顾到自己，不能替对方着想。比如说我们要找人讲话，要找人帮忙，那么如果我们没有注意对方是不是他有空，然后就请人帮忙，就跟别人讲话，往往呢对方碍于这个情面呢不好意思跟你讲。所以在此呢，墨雪也深深感受到，从以前服务于公职，或者说后来从事教职呢，也经常有这样的困扰。对方呢不晓得你很忙，虽然看到你手上了很多工作，但是他就喋喋不休他就要找你讲话。明明呢我们在思考，但是没有办法，看到这样的人呢怎么办？心里呢只有默默的希望他呢能看到我这么忙，赶快的离开。那么有时候呢我们正在思考的时候呢，正在做事很忙的时候呢，又接到电话，这个电话呢偏偏对方呢又跟你讲的很久，那么有时候呢不好意思跟他拒绝，往往呢也会带给自己呢无限的困扰。所以每一次呢我讲到人不闲勿事搅的时候呢，我会特别的告诉学生，当你看到别人很忙，千万呢你不要再去忙上加忙，不要再找他的麻烦。勿事搅就是不要呢再麻烦他做其他的事情不要让别人呢更忙。那么同时呢，我也告诫所有的小朋友，当你要打电话给亲人给朋友，我们也要特别注意看看时间，是不是已经吃饭的时间到了，或者说人家在休息的时候呢，我们也要注意到，不要在这个时候呢打电话给别人。那么即使你要打电话呢，你也要问一下，请问你现在有空吗？不要电话拿起来了 就拼命讲个不停。人有时候是很忙的，但是呢，碍于情面呢，又不能直接的跟你拒绝。所以在电话当中呢，我们也要建立一个新的观念。我们打电话给别人，除了问候之外呢，如果要长谈、要细讲、要聊啊，要聊长一点呢，希望呢也能问一下对方呢有没有空闲。那么学生呢，过去的学生他们知道啊，我都有这样的习惯，所以他们打电话来呢，通常都会先问，请问老师有空吗？那么如果说他的问题啊比较长，啊，我都会另外呢安排时间，请他什么时候呢再打来，方便的话就那个时间打来，这样才不会互相的影响。所以这个呢也是很重要的礼节。希望每一个人在读到这一条的时候呢，我们也要注意到，当别人很忙的时候呢，我们不要再去找他麻烦。人不安，物话扰。我们看到一个人生病了，或者说他心情不好，我们也不要再去找他讲话。这个话扰呢，就是再去找他讲话。前面那一句呢，就是再去找他啊，这个事情呢，找他帮忙。所以有很多人非常有爱心啊，听到某人生病了、住院了，就赶紧呢去看他。那么我们晓得，病人他在生病的时候呢，最重要的就是保存他的体力，而且呢，他非常微弱，正是需要休息的时候呢，我们不应该啊一个接一个去探望他，这样呢只有叨扰他。等他好了之后呢，我们再去看他啊都不晚。所以当我们要做啊要需要人帮忙的时候呢，眼睛一定要仔细的瞧瞧对方呢是不是很忙。很忙的时候呢，我们连跟他讲话的时间呢我们都尽量要避免，更何况呢找他帮忙。那么人不安的时候呢，我们看到人生病或者说情绪不好的时候呢，我们应该也要让他有好好休息的这个时间。也有一些小朋友呢，他们会跟我抱怨道，哥哥姐姐呢经常欺负他，那么我就问他，为什么你会被欺负？我会说，是不是哥哥姐姐在做功课，你去吵他，你要他陪你玩？他说是。那么我说，你这样呢就犯了弟子规这一条，人不闲你去视角啊，你看到哥哥姐姐正在用功读书，你去吵他，要他陪你玩，那么你就是不对了。那么如果你能看到哥哥姐姐啊，他很忙，然后你不去吵他，那么你就是好弟弟。你可以跟哥哥姐姐讲说，等你功课忙完了再陪我好不好，千万呢不可以吵他。那么孩子呢在听到这样的讲解之后呢，往后啊吵架的机会呢就降低了，因为他也懂得替哥哥姐姐着想，功课为要。当他功课做完了以后呢，做哥哥做姐姐再陪弟弟玩，这样才对。而不是呢看到哥哥姐姐一回来呢就抓着他不放啊，要他陪你玩。所以孩子小小的年纪，你这样讲道理给他听，他往往呢都能接受，而且呢也能改善。那么大人呢啊，这一点这个看到别人不能替对方着想呢，就是看到人呢就想请人帮忙，这种习惯呢也要改正。为什么有时候人呢很难 很难开口拒绝，可是自己又很忙，又很矛盾。在这种情形之下呢，人与人相处呢，应该要怀有经常对 替对方设想的这种心。人与人交往呢，贵在能知心，也贵在能替对方设想。那么这一点呢，也告诉我们，我们要善于观察我们周遭的人事物，不要经常的去叨扰别人。那么你要叨扰别人，要请别人帮忙呢，也要看看对方他有没有空闲。要找人讲话呢，我们也要想一想，这个话该不该讲，有没有必要讲。看到别人呢没有这样的心思陪你讲话，我们也要及时克制自己，不要认为说，哎呀，这件事情呢很高兴很快乐，一定要呢急着跟朋友分享，一定要看状况，这样呢才好。同时呢，也不会让别人呢造成很大的困扰。我们接着再看下一条，第28，人有短，切莫揭；人有私，切莫说。那么这里呢，也讲到，人跟人相处当中呢，互相看到对方的不是，互相见到彼此的缺点呢，经常是很经常的事情。那么我们看到别人有缺陷啊，有这个短处，切莫揭。这个切呢，就是真实的很真切的，一定要切记。莫就是不可以，揭呢就是把人家讲开，把人家传开。我想每一个人呢，他都有弱点，他都有缺点，而这些缺点跟弱点呢，也是人呢最不愿意让人知道的。所以当我们知道对方有缺点，我们不要像传声筒一样呢到处去讲别人的这些这个短处，非常要不得。你会讲别人，同时呢也要记住，别人也会讲你。你怎样讲别人呢，别人也会以牙还牙对待你。所以这里呢也告诉我们，人要有包容别人的心量，看到别人有短处有毛病不要去传，这个是很不好的一件事情，可以说是相当缺德的。那么人有私，切莫说。这个私呢就是隐私，也是不可以说一定不可以说，切莫说。在人与人相处当中，我们也不免会有一些朋友呢，他过去曾经遭遇到一些痛苦之事。那么当我们知道呢，他有这样一段不为人知，不愿意人家知道的这种隐痛，我们晓得的也应该替他保密不可以去讲，讲了以后呢，他的伤害会更深。那么除了这个隐私之外呢，有一些事情不应该让当事人晓得的，我们也不应该去传述。举一个例子来讲，一个朋友呢，他曾经这样说道，他说有一个医生呢，他看到这个病人病情呢已经相当的严重，可以说呢在数日子了，生命呢可以说已经到了尽头。所以他就跟这个病人讲说，你可以回去了。那么这个病人呢，他年纪也不小，当医生跟这个老伯讲说 啊，老伯，你可以回家了。从此以后呢，你就不用住院了。那么它的含义呢，就是说你过世了以后呢，你永远呢就不会到医院来了。那么这个老伯呢，就这样回去啊他的家里。因为医生的这一句话呢，给这个病人产生很大的信心。他说永远都不用来看病了，不用在这个住院了，所以他非常的高兴。事隔一两年之后呢，这个病患呢觉得自己呢就好了啊，他想说那么经过一两年再回来复诊看看。这个医生呢看到这个老伯呢啊就非常的惊讶，说哎，老伯你怎么又来了？这个老伯就讲，我来看你啊，因为你以前说我已经好了可以回家了，回家之后呢，我就非常的高兴，对自己呢很有信心，就这样慢慢的调养。经过两年之后呢，他认为啊，应该再来医院检查看看啊自己的身体状况如何。那么这个医生呢，就告诉这个所有的医学系的同学，他说，医生的一句话，往往呢可以让病人燃起生命的希望，因为他没有把真相告知这个病人，所以病人呢也不晓得呢自己的病这么严重。那么由此可知呢，很多病呢都是因为心理作祟啊被吓死的，不是他真正病死的。所以当别人有隐私不应该让他知道的时候呢，我们也要替他保密。那么这个是一个故事。有一次呢，一个朋友他当医生，他也讲到类似这样的这个故事。他就讲这个病患呢甲乙两个人，病历呢这个开的诊病单呢开错了，甲呢是胃炎，乙呢是胃癌，结果两个单子呢给错了，结果真正胃炎的人他就转换成胃癌。那么真正胃癌的人呢，他看到自己不是癌症，原来只是胃小小的发炎而已，结果两个人呢他的命运就不同，一个活得很好，一个呢很快啊就病死了。所以在这里呢，我们对于别人有隐私不应该让他知道，或者说我们知道的也不应该呢替他宣扬，这样会造成别人很大的伤害。那么后头我所讲的这个病情呢，我们也要这个注意啊，病人没有办法接受这样的打击啊，这样的事实我们也要替他啊，这个隐蔽起来，不要让他了解。曾经在亲朋好友当中聊天呢，也听到这样一则故事。有一个人，他的父亲，他得到肺癌。那么他们不想让父亲知道他得到癌症，所以当医生诊断证明呢开给他们的时候呢，家族就开了一个会议，认为呢应该给父亲过一个啊很安详很快乐的晚年，不希望呢他在医院里头折腾，所以呢就把这个癌子呢他把它去除掉啊，把它用这个立可白呢把它涂掉，改成炎，发炎的炎，那么再去影印，就拿给父亲看啊，爸爸啊，你是一般的肺炎，我们回家呢啊疗养就可以，吃吃药打打针就可以。那么经过几年呢，两三年，父亲呢也真的是很快乐，子女呢知道啊这个父亲的病呢已经相当严重，但是呢不愿意让父亲呢 在医院里头啊，做了很多化学治疗或者说痛苦的这种试验，他们不愿意。那么父亲呢，在这两三年当中也过得很快乐。那有一年过年呢，他就自己跑去给医生看，因为精神不错。医生就跟他讲说，你已经癌症末期了。结果呢，这个来不及了啊，因为家人呢没有陪同他。那么这个父亲呢知道以后，心情呢大受影响，隔了几个月呢就走了。所以当我们这个明白这一点，我们晓得当有一些隐私不能让对方知道，我们肯定呢要替他保密，不要让他知道是在保护他。尤其呢这个病情，为人子女的，我们如果晓得亲戚朋友当中有这样的人，他没有办法啊接受这样事实的打击，我们一定要替他隐蔽啊，不要让他晓得。那么看到别人或者说听到别人呢有痛苦的隐秘啊，有隐私，我们更不应该呢去跟别人宣扬，这是非常啊要不得的，很损阴德的一件事情。接下来呢，我们看底下一句：道人善，即是善，人知之，欲思勉。那么这里呢，也告诉我们，一定要隐恶扬善。我们把善良的一面呢，多推广，这个社会呢，会更美好。就是善，我们能讲人家好的，那么这是好事。为什么呢？当别人知道的时候呢，他能心生效法之心，就是帮助别人，帮助别人呢，把这个善的一面呢更加的扩散。人人能行善，那么这个社会不是更好吗？人知之，欲思勉。这个人知之呢，就是善的一面呢，当别人晓得以后呢，也会很高兴。欲思勉，如果当事者呢，他听到啊，他自己的这个善事呢传开之后呢，他也自己呢也会警惕自己，自己呢会更再接再厉。为什么？人都有向上的提升的这种欲念啊，每一个人呢都希望自己在这一生当中呢能不断的向上提升。所以当我们行善，如果别人晓得呢也没有关系啊，我们更应该警惕自己，再接再厉，再做得更好。但是呢不能有那种啊为善人知啊，为善呢就是要大庭广众呢都晓得自己为善。我们要晓得为善不欲人知呢是最好的。那么当别人呢把你的善传开之后呢，我们更要谨慎自己，如履深渊，如履薄冰啊，来反诸自己，希望自己呢能更好。所以人知之，欲思勉。啊，当这些善的、善良的一面、好的事情呢，啊，传开之后呢，肯定会有很多人来效仿。我们举一个例子，如果你能把孝悌的故事讲给学生听，学生听了有感受，他会起而效法，啊，来行孝，来对自己的父母呢孝顺。那么这个呢就是好事一桩。所以人不要忘记，看到别人有好的一面，我们一定要赞美，我们要再把这个善良的一面呢更加以的发扬光大才是。扬人恶，即是恶，即之甚，或且作。那么这里呢就讲到， 如果不能扬善，专门呢把不好的事情呢张扬出去，这些就是恶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把不好的传出去以后，人心惶惶，而且呢说不定你传的又不是事实，如果让别人呢误以为信以为真，那更是要不得。所以吉之甚祸且作，所以呢你把这些不好的事情啊传开，传得很快的时候呢，吉之甚这个恶事呢传得特别快，祸且作，有时候呢会招来很大的祸害。所以人一定要记住，看到不好的事情，看到不对的事情，我们要想一想，善思而行。尤其当今的媒体传播非常的快，传得越快呢，这个伤害可能越深越大。所以看到不好的，要记得善思而行，引恶扬善，自古就是一种非常美好的美德。在现今社会里头，我们更需要引恶扬善。今天时间已到，我们就讲到这里，再会。